中国劳工观察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，该组织发布三星的中国供应商新阳电子雇佣童工的消息后，三星已经派人前去调查，但一如既往，童工又不见了。
就我们的了解，工厂知道三星要过来的时候，就让童工躲起来。这个基本上每一次三星做审查都会这样子。我们不知道三星后来有没有发现这是童工或者童工的证据。
7月10号，中国劳工观察发布报告，指该组织调查人员发现位于广东东莞的新阳电子在3天之内雇佣了5名童工。该组织说，实际情况可能更多。
因为我们调查人所在的生产线上，他说是他看到了生产线上，他说可能有20来个，然后其他的车间都不知道，所以有可能有好多个。
中国劳工观察还发现，新阳电子雇佣童工并非个别或偶然现象。他们获得的视频显示，工厂故意让童工避开面部识别系统进入工厂工作。
他是要检查你的身份证是不是真的，然后就有那个人脸识别系统。
就是自己识别。他肯定也知道是那么一回事呢。
他也知道你们是假的身份证。
肯定知道。
该组织于2012年发布了对三星使用童工的第一份报告。三星已经要求新阳使用面部识别系统探测假证件，以消除童工现象。一些中介公司向未成年人提供假证件，而工厂方面知道他们持假证件会被系统识破，因此让他们避开系统。6月底，三星刚发布了一份新的审计报告，称没有发现雇佣童工现象。三星对供应商使用童工有没有责任？为什么童工现象屡禁不止？石凯文说，供应商是被逼使用童工的，三星追求更大利润是使用童工的根本原因，因此责任在三星。
他们要一直压榨这个劳动成本，那童工比较便宜，也是短期的，所以这个方面成本比较低。
另一个原因，电子产品生产有季节性，三星在繁忙季节发出很多订单，供应商必须按期交货，因此就需要雇佣很多短期非合同工。
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童工，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。
石凯文说，三星的利润是30%，而其竞争对手苹果是40%。三星一直为此感到很丢人，于是为降低生产成本、提高利润，层层往下压，最终被压榨的是最底层的工人。石凯文说，
如果三星给这些代工厂比较合理的生产要求，足够的时间慢慢的生产这些订单，那有可能他们不需要去雇佣未成年工啊、童工啊、短期的临时工，他们可以尊重工人的权利。
美国之音方冰，纽约报道。